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一起来共同读一下主的话语，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25节一直读到35节结束。好，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如果看得到的话就可以看着屏幕，如果看不到自己有圣经可以按照圣经来读。好，十四章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喜爱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对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0000的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粮还远的时候，便使者求他河西的条款。
接着你们读什么人，若不给下一切
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对不起，我们把后边如果有圣经的话，如果没有我读给大家听。34节，盐本是好的，如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堆在外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点安静。恩主，我们实在是把你自己宝贝的话语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自己来使用，求你自己来开启，求你自己的圣灵的工作真是能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求你自己的能力超越仆人拙口笨舌的局限，主，把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讲得明白，讲得清楚，主，让我们讲的听的同在一个灵里头，同盟造就。主，谢谢你，你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等候在你的面前，仰望你自己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这段话语哈，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里头，有一个很特殊的字，那就是讲到门徒，讲到门徒。那特别的讲到的是什么？你们如果不这样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如果你们不这样行，你们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如果不这样行，三次提到。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不是说你配不配做，够不够做，而是说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能做我们主耶稣的门徒。那这样子就会让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门徒？请问大家，如果你认为自己是门徒，你可以举一下手，不用举太高，举手的不多。那请问你们，如果信主了，你们是什么？说你，那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会不会举手？如果你信主了，来举一下手看看，啊，得到了。使徒行传11章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从此之后，在安提阿开始，门徒就称为什么？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是门徒？你是门徒。但是刚才读的这段圣经，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很疑惑？这些我做不到，难道我不是基督徒吗？很多的神的儿女只是想到，哎呀，我只要做一个平信徒就好了， 我不要做门徒。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在神的话里头，在神的国度里头没有平信徒这个字，在圣经里头没有这个字，千万不要把自己画在圣经里头没有的里边。那圣经的确是用不同的字来称呼我们，有什么？有信徒，有门徒，有基督徒，这三个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还有什么？还有圣徒，还有使徒。圣徒呢，我简单讲一下，圣徒差不多有两个侧重点。一方面呢，就是神的儿女门徒已经把他圣洁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他们被称作圣徒。还有一方面的含义是什么？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因为耶和华说什么？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是我们的一个圣洁的品性。你今天可能没有生活出圣洁的生活来，但是这个素质是在我们的里边的。所以两方面，一个是你活出圣洁的生活来，还有一个是圣洁的品质已经在我们的里边。至于使徒，是特别他讲到他在教会里头的功用。圣经里头在以弗所书讲到什么？神在教会所赐的有什么？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有牧师，有做教导的，传福音的，还有是一些行异能的。这是为了建立他的身体，建立教会所特别差派的功用。从一开始不错，有十二个使徒开始，后来就很多。所以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房角石的根基上，以基督作为房角石，然后呢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工作基础上。所以使徒是一个功用，并不是说啊我们就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乃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我们回到这里头来看到门徒的时候，乃是基督徒。那这个是你我每一个信了神的，成为神儿女的，有神的权，有神赐给我们权柄做他儿女的，没有办法来拒绝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怎么样造我们的？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我们的，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形象是一个荣耀的形象。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什么？没有人见过神荣耀的形象，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当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取的就是父神一开始造人的那个荣耀的形象，是同一个形象，把他的荣耀彰显给我们。那我们今天信神的儿女，我们信神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的是什么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得了救恩之后，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记住了什么呢？记住了我们得到了永生。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神明明告诉我们，他把他的什么给我们了？把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永生是一个结果，我们得到的不是永生，我们得到的是神的儿子，是这位荣耀神自己。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什么叫基督徒？英文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基督人，就是这个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代替了我们，让我们活出他自己了，让我们活出他自己的荣耀了。这就是神的门徒，这就是基督徒。你我已经信神，神儿子的生命在你我的里边，我们是神的门徒，没有可以拒绝的。不是说你我可以做做平信徒，你我是基督徒，是神的门徒，是有神荣耀的，神的荣耀的形象在我们的里边。但是这个地方提醒到，如果你们不做到这三条，你我不做到这三条，我们亏缺神的荣耀。
我们亏缺神的荣耀。那么在这里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大家生活都很忙啊，今天开车大家我想有这个哇各种各样的困难来到这里头来敬拜神，我们不但礼拜天来敬拜神，我们礼拜五查经，今天还有祷告聚会，我们还有读经，每天还有读经灵修，我们真是做不少的事情来追求什么。可是这段话第一句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这些就类似于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一样，我们和耶稣同行。但是难道我们做到门徒了吗？能把神的荣耀活出来了吗？显然在主耶稣自己的教导里头没有，所以巴不得在我们在这样的主日的敬拜、周五的查经、周间的祷告、每一个灵修里头，巴不得在这样的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的主能够转过身来来跟我们讲一句话。看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的主能够转过身来给我们有更深一层的提醒。我们巴不得在这样的一个与主同行的生活里头有一个和神一对一的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主能够常常的回过头来跟我们讲话。那接下来他跟他讲的，主耶稣跟他们讲的什么呢？26节中文翻译有一点问题，其实我们有个圣经课的标了一句，这个爱呢其实是讲的是什么，是爱我胜过爱，原文是做恨，也就是说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不是比较一个爱的事情，乃是个恨的事情。那我们就想到，我这主耶稣传的道有的挺这个有暴力的哈，还有仇恨的。有的说是的，如果你是说我来不是要以为我是世界是有和平的，我是来要动刀枪的，我是有暴力。然后这地方又讲到恨，我们神不是爱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这个困惑。其实圣经里的教导是非常一致的，对于我们要如何爱父母，在世界里头是有的，而且是带着应许的，跟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一样，必得长寿，这是唯一一条带着应许的那个戒律。那么对于妻子讲得更清楚了，应当为妻子舍己的爱，然后讲到儿女不要惹儿女的气，讲到弟兄怎么应该彼此的爱弟兄的心要永远觉得亏欠不够，在爱里永远觉得不够。那么这个性命，我们这个性命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里头，它一定是讲到了特别的地方。那么，我想把我们带回到旧约去看看，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第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记得在创世纪12章第一节的时候，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出这个巴兰的吗？他说什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你的父家，到我所指引你的地方去。那个离开就是恨，乃是一个距离，乃是一个跟他要离开一样的距离。这个离开就是那个恨。那么，当然在圣经里头也讲了。这个恨呢，就是什么？就是等于是杀，要死。所以这个呢，要让这些东西与自己离开，然后要隔绝。这个死就是隔绝的意思，乃是有这个你要恨你的弟兄，就像杀你弟兄一样，死和隔绝，离开隔绝，这个就是这个恨的意思。那么在当我们读到在创世纪的时候，读到亚伯拉罕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和你的父家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有它很重要的属灵意义。那这个属灵意义和这边讲到的恨你的父母、儿女、妻子和你的弟兄姐妹和你自己的性命是同一个意思。而是讲到什么呢？什么是你的本地呢？那块地方 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亚伯拉罕在那边干什么？在大河的中间做什么？拜偶像。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大河的东边拜偶像，那是个世界，那是属世界的。所以谈到世界我们就知道了，在约翰一书里头讲到世界的事情我们不能有。然后呢，讲到我们的父母，讲到什么叫本族呢？本族乃是一个这个肉体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亚当的族类，这一族下来我们就这样子，就我们肉体。你像我们这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喜欢吃什么？我们想吃喜欢吃的东西跟其他族类的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肉体的一个习惯。有的不一定是错，但是在这个地方属灵的意义呢，是讲到我们的肉体。而一讲到世界，一讲到肉体，我们就知道跟我们这属灵的追求成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地方恨是这个。那什么是附加呢？附加呢是一个感情的事情，因为我们一个家族里头是一个感情的，所以这里头他特别讲到你要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和姐妹，还有你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性命。当这个一会儿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因为他特别提到十字架。当我们一个蒙救赎的时候，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灵、有魂、有体。圣经里头讲到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荣耀的形象来造我们，就取了一点泥土，然后呢，让我们的鼻子里头吹了一口灵气，人就成了一个有魂、有灵的活魂。所以人是有灵魂体的。那么有关我们，当这个我们的始祖在犯罪的时候，主要父神就是神跟他们讲什么？说你吃了就是必定死。他们吃了以后还活了几百年，所以他们的身体没死，他们的魂也没死，只是他们的灵死了。当我们信神的时候，当我们活过来的时候，以佛所说说什么？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的灵是死的，但是神呢叫我们复活，活过来，乃是我们的灵活了，又活过来。可是我们的魂和我们的体还是有不少的麻烦在，还是需要得到拯救。乃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和你的父家，你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你自己的肉体，离开你自己的情感，这是魂里的东西。魂是心思、情感、意志，所以在这方面得救，一定要得救，你才能够成为让神那个完全荣耀的门徒的生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活出来，我们才能够做神的门徒，才能做主的门徒。我们不错，得救之后我们的灵是活过来，但是我们的魂还没有受对付。乃是要这个恨，乃是讲到魂要怎么样受对付。等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信的时候讲的就很清楚，你们的灵魂体都要全然得救，都要全然得救。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那么特别是在圣经里头，后来保罗的书信里，加拉太书里头讲的特别清楚，这个出自那世俗世界的怎么样，要钉在十字架上。在我来说，世界已经钉在了十字架上，在世界来说，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等到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也讲到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情感也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完全的救赎要做成的。所以只有当这些做成，神那完全的荣耀才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错，我们是得救，但是要活出神那完全的荣耀出来，乃是要恨这些属肉体的、属情感的、属世界的。不是我们自己提要求高，因为是神告诉我们，在哥罗西书里头第二章神怎么说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
下面还有一句话，你我在他的里边也得了同样的丰盛。什么荣耀都在耶稣自己的爱子里头。当我们信他的时候，得了他的儿子的时候，那本性一切丰盛的荣耀也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要的，这是神造我们一开始的目的，按照他自己荣耀的形象造的。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按照那个荣耀的形象道成肉身进到我们的里边，让我们能够活出神一开始造我们的那个荣耀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平信徒，那是圣经里没有的。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这是神一开始造我们的目的，是神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拯救我们的目的之一。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二十七节，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有它特别的功用，十字架有它特别的功用。而且这地方讲的是我们要自己背，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就没有说让我们背他的十字架，在圣经里头只记载了一个人是背主的十字架的，这个人叫古利奈人西门。他那次背了主的十字架之后，圣经里头记载记录到他后来成了教会里的服事的主要的同工。他一开始背主的十字架，后来他甘愿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甘心服事神。可是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一讲到这个十字架啊，好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清楚的观念在，什么是十字架啊？是不是我这个自己有好多人就说，凡是我自己想做的，这个我得把它放弃了，这样我才能够叫做背十字架。有的人就分享说，哎呀，他说我这个在这个各方面遇到很多难处啊，我就身体上健康有问题，然后呢我这个心灵这个有创伤，然后呢我这个事业呢有很多的困难，这个儿女呢给我找很多麻烦，然后我这个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这个关系也不融洽啊，然后呢我就说这就是我的十字架。我不能说这个是完全错误，但是呢这个太狭义了。但是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圣经里记载了一个人是背十字架的，是谁呢？主耶稣向哥哥他山走的时候，他是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古利奈人西门替他背，是因为主耶稣被鞭打受伤太多，那背这个十字架很吃力，所以兵丁就抓了一个随便路过的人替主耶稣背这个十字架。对他主耶稣背这个十字架，他会有个什么结局呢？他自己要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也就十字架跟一件事情是画等号的，跟什么？跟自己的死是画等号。这古利奈人西门去替主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情是什么样子，我估计他不会很开心，因为这个是背着自己要去被钉上去要去处死刑的。但是十字架乃是要让自己死，到底是什么死？到底是什么死？乃是我们原来那些不属于神的，乃是那些不属于神的要死。那么包括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世界、那肉体和我们的情感，凡是不出于神的都要去死。我们今天一同在神的家中有很多的服事，有司琴的，有唱诗歌的，有领会的，有讲道的，还有预备茶点的，还有清理卫生的。
一起来祷告，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在神的家中服侍。我们还可以有传福音的，不错。有的人有口才，他很能讲，的确让很多人听得很舒服，的确是。但是实际上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不错，有很多原来有天赋的，有这个天才的地方，但是若不是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原来的老我死过之后，这些所谓的天赋所谓的特长都是肉体的，这个不是神要。神在我们的服事中会一点一点的炼净我们，让我们原来的老我死掉，只留下他自己用来服事他自己。只能用他自己来服侍他自己，是他自己的服侍他自己。我们原来的一定要被对付掉，这个是十字架的功用。十字架常常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让我们很不痛快。我们能不能得救？讲到神的救恩，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神的宝血，神在十字架上流宝血，让我们得救。还有一个什么？十字架的救恩。这两个救恩有区别的，宝血的救赎和十字架的救赎是有区别的。宝血是什么？是把我们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不再算。但是你有没有犯过罪？有，他只是说一笔勾销，不再算。这个宝血遮盖是什么？原来这个罪啊，因为罪只有流血，不如果不流血就不能够遮盖。说罪这个字啊，他们以前都是用红血来写的，这个字写在那儿，你犯了罪就是那字就在那儿。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个罪不写呢？拿一盆宝血撒上去，这血就把这个字给盖住了，还能看出这个罪这个字来吗？看不见了，只是一片血，那个字你就看不出来了。所以呢，罪这个就不显出来，就一笔勾销了。所以我们因信称义是什么？是什么叫称义呢？就算作是有这个，就是我们因信就快乐的给我们一个义。这个英文这个字很好，以前我们在东方长大的不知道什么叫这个信用卡，这个 credit 就这个信用卡，说没钱可以先花的，你只要有这张卡，你银行没钱算你有钱，就这道理。你现在有罪，但是你信了耶稣就算你没罪，但你有没有罪？你有罪。你拿这个信用卡，你银行没钱算你有没有钱，算你有钱，但你有没有钱？你没钱，就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当这个保血的时候，就是算我们没有罪，但是我们要还是有罪的，但是我们的罪乃是我们的罪性。那个罪性要用什么来对付？是神靠什么救赎？是十字架的救赎，是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圣经里头讲说，主耶稣为我们流宝血，并且要死在什么上呢？要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流了宝血，能把我们的罪赎不算了，但是我们的罪性没办法解决，所以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神借着圣灵让十字架做工在你我的身上，才能把我们的罪性对付掉，才能把我们的罪性对付掉。而且这个罪行一笔勾销，就一次就勾销了，就不再算了。神不会说我救完你下次回来再来找你，看看你有没有犯罪了，这个罪行他们一笔勾销就勾销了。这就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次勾销就永远勾销。但是十字架的救赎是一个一直持续的事情，直到我们见主面，一点一点对付，越被对付，那个基督荣耀的生命，那个神荣耀的生命，在门徒基督徒的那个生命就越来显大。所以等到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就看那个显得有多少，我们就得多少的奖赏。不错，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消永远得消，我们是不在罪人的位置，但是我们的罪性乃是这样子。所以十字架的工作乃是对付我们的罪性。如果我们的罪性让神的荣耀打折扣，不能彰显出来， 这就是说的我们就不配，不能做，不能让神完全的荣耀彰显出来，这就说的这个就不能做他的门徒。十字架虽然有很多很痛苦的地方，但是每一个被十字架对付过的人回过头来都是喜乐的。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不是一个苦难的痛苦的一个经历一个记忆，乃是一个喜乐的记忆。因为十字架它的工作，圣经里面记载了有三方面的工作。十字架在神面前做成了一项什么样的工作？圣经里头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样隔断了人和人之间的隔阂，也更重要的隔断了人和神之间的隔阂，是让父神满意的，让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十字架是这么横着的，竖着的，从地到天通了，横着的人和人之间的隔阂也通了。那么十字架在仇敌面前，人犯罪是因为受仇敌的引诱，十字架在仇敌面前它的功用是什么？它可以夸胜败坏了赏死权的，它是夸胜的。那十字架还有一个功用是在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的儿女身上，乃是让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还不是义，称为义并不是义。但是怎么样能够成为义呢？乃是十字架的救赎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那个圣徒，成为这个门徒，成为神完全荣耀能彰显的一个器皿。这个是所讲到的，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能完全彰显神的荣耀。那接下来举到两方面的例子，十字架的工作，成圣这条道路是有代价的，要怎么样？一定要计算它的花费。神从来没跟我们打马虎眼，我说你这个救恩是，我们传福音啊，一定要传对了。你救恩代价太大，没有人能付得起，只有我们主能付得起，所以你只能白白忍受，并不是这个价格很免费的，就是便宜的，是重价买赎回来的。这个价格圣经里面告诉我没有人能付得起，以赛亚说这个价没有人付得起，所以只有神自己来付，给你我就是免费，是白白得来。可是你得救之后带上走的那条路是你自己要付代价，通往天国的路是宽的，门也是大的，但是呢通往天国的路是窄的，门也是窄的，人人要努力才能进去，这个是让我们付代价。所以我们传福音千万别把后边就带也传成免费的，那是我们要付代价，所以要计算代价。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他最大的代价，神有没有让他付代，有没有让他计算代价？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献作为燔祭。这个亚伯拉罕会不会脑子在想，他说我这个正房正在跟那偏房正在闹意见，偏房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干脆把以实玛利献了，这回全解决问题。这偏房也不敢小看祖母，对不对？然后呢，以实玛利也不敢轻向属肉体的逼迫的属圣灵呢，也不敢这个轻易小看以撒，多好，一举好几得。可是神是怎么跟他讲的呢？神说要献你的那个唯一的儿子，是你所爱的，这在创世纪22章讲的非常的清楚，问的非常清楚，是你的独一的儿子，第一是独一的儿子，第二是你所爱的，第三就是那个以撒。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代价，所以他没有跟他老婆商量，没有跟撒来商量，带着儿子
就往摩利亚山去了，跟随主是有代价，我们要算清了。那这里头讲到了两件事情，这个代价计算的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在建造上，一个是在征战上，一个是在建造上，一个是在征战上。建造有神在教会的建造，有在你我身上个人的建造，有一个群体的建造是教会，有一个个人的建造是在你我单独的身上。征战同样有在教会的群体里头的征战，和那弱者装死在空中掌权的征战，也有你自我身上对于仇敌的征战。在这两个征战上，在这建造和征战上，人有失败，但是如果我们依靠神，我们就能得胜。如果我们不计算这个代价，不依靠神，我们房屋建不下去，我们征战最后去妥协。我们的始祖是怎么犯罪的？第一个亚当，神造好了把他放在伊甸园里的，他可以在那边建造，让他管理。结果蛇去试探他的时候，在灵魂体里头三个方面的试探他，我们的始祖都失败了。不错的神的保守，他们没有被灭亡，神的爱仍然救他们，但是他们失败了。当末后的亚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在旷野里头禁食四十个昼夜，魔鬼再去试探他的时候，同样在灵魂体三个方面试探他，末后的亚当得胜。乃是在这个建造和征战上，我们只有依靠神才能够得胜。如果我们不计算代价，不依靠神，一样是建造不完全，征战会跟仇敌妥协。那么最后讲到的是，你们要怎么样？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什么是撇下一切所有的？什么是撇下一切所有的？圣经里头记载，有一个少年人的官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我十诫都守了，我要筹集穷人怎么样？我是不是还需要做什么可以得永生？”主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去筹集。”结果这个官就怎么样？就忧愁，默默地走了。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觉得想到，哎呦，要把我所有的全都撇下才能跟随神，这个算计起来也是挺困难的。圣经里他告诉我们有一个例子讲得非常好，他说这个让一个财主啊，他地上的物质很丰富，让他进天国要比什么还难？要比一个什么？骆驼穿过针眼，针眼有多大？骆驼有多大？我告诉你们，那针眼不是那么小，因为以前在古城有个门叫针眼门，那个门呢正好跟骆驼大小一模一样。所以这骆驼是干什么用的？骆驼是运输工具，是驮东西的，而且它可以驮很多，驮东西一站就能站起来，一趴在地上你就可以往上装货，对不对？然后它一站起来就可以走，然后要卸货的时候再蹲下去就可以卸货。可是这个骆驼，因为那个针眼门建的就跟骆驼形状一模一样，它要背着货能不能进去？它不能进去，它必须得把那小货卸下来，它才能进去。当然，那些商人在运货的时候是让那骆驼货先卸下来，当骆驼进去，然后再商人自己再把它搬到那个门，然后过了门以后再把货再装上骆驼。但是属灵里头的意义是什么？凡是不属于神的，骆驼自己是属于神的。凡是不属于神的以外的东西都得撇下去，你才能够进那个真言门。你才这个要比财主得救还要容易，因为财主这个顾虑太多了，不识主的东西太多了。哎，我们今天同样啊，我们这些信了神的人，神给我们很大的丰富啊。
我不知道这些吩咐有的是可以数算的，有的是物质性的，有的是不是物质性的。可是如果这些东西有不属于神的，让我们自己加上了一些副产品，你知道这些东西都要拿掉。像我们读圣经，如果能读出来我们有平信徒这种东西，这圣经里头没有的，这些东西都要拿掉。如果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些东西有好的，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有一些改变，然后你自己在那上面 又加杂了一些东西，虽然也是好的，这些东西都要拿掉的。如果你以前 你性格就是很善良，但是你信神之后还善良，不错，但是那个原来的良善是不行的。只有那个神儿子生命在我们里头长成的那个良善，那才是神要要的。凡是你原来的那些良善要丢掉，要用神的良善来取代。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重生的工作。还记得尼哥底母吗？去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我实在要告诉你，人要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不是一个改良的事情，是一个重生的事情，是一个更新的事情。即使原来这些是好的，是你引以为豪的，是你从你父母肉体所生下来所得到的，那些东西都要撇掉，那些东西都要撇掉。只有神自己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所享受的，这才是可以怎么样，是属基督的，是属神荣耀的，是那门徒的。只有这些才能做门徒，原来我们自己的那些良善都不行了。圣经里的记载，那是像什么破烂的衣服一样，那些都要撇掉，才能够做让神的荣耀，神荣耀的生命能在我们身上完全彰显出来。所以这样子我们回来再看的时候，什么叫恨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我们自己的性命，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叫撇下一切，才能够让神的荣耀完全在我们身上彰显。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也是让我们一定能做成的。那么下面最后讲到，人本来是好的，圣经里头特别主耶稣讲说，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盐吗？这盐的生命乃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个见证，它不是个生命，它是个见证，它是一个防腐的见证。这个乃是本是好的，可是当我们盐的功用，一方面是这个杀菌防腐，还有一方面是调和味道，这个让盐调和的味道之后，让我们可以享受的两方面的功用。当我们不能够防腐，不能够为神的见证所站立得住，像今天社会上有很多东西啊，我们不用去数太多了，同性恋这个很多的不用提的东西来侵蚀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对不起，我说一下，我们更主要是恨同性恋的人啊，我们恨的是同性恋这个罪，但是爱的是同性恋的人。因为主耶稣是什么？恨的是我们的罪，爱的是我们这些罪人。他不爱我们的罪，他爱的是我们这些罪人，这点很清楚。神爱的是罪人，恨的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去面对这些在最终的受罪所缠绕的，一定要分清楚，我们恨的是他们的罪，但是爱的是这些罪人。那么现在世界上这些这么多的事情在干扰我们，腐蚀我们，我们要能够有这个见证。还有我们如果我们的做法如果不能够像盐所调的味一样让人可以享受，也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失去这两个功用的时候，神说就怎么了，你把它丢在田里头，田地就是世界，也没有什么功效。把它丢在粪里头，粪
一方面是讲到他没有价值，也如粪土一样是可以抛弃的，另外一方面是讲到他也可以发酵来作为肥料供应。但是这些连这点最基本的功用都没有的时候，那是什么？那就只能丢在外边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最后神提醒我们，你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在末世要来到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提醒也是给我们的警告。愿神能把这些话反复地说在我们的心里头，愿我们在与神同行的时候，愿我们的主能够回过头来跟我们亲自讲话，跟主有一个好的亲密的关系。我们一同来低头，恩主，我们把这些话再次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让你继续的回过头来说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知道我们若不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就不能做你的门徒。如果我们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也不能做你的门徒。如果我们不撇下所有的，不能做你的门徒。巴不得你自己的荣耀在你的救赎里头能够在我们这些器皿里头得到彰显，当我们一同来彰显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你在天上得到更大的荣耀。主，谢谢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